Hello， 欢迎收听徐玉切入点，我是徐玉玉姐爱。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都在期待张幼仪的故事后续，很多人说每次听到徐志摩的故事就觉得拳头都硬了。殊不知，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说，徐志摩你到底是哪根筋不对，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么漂亮的文字，可是做人却是人说做一个先生或者做一个人怎么会做出这么奇怪的行为。不过老实说啦，有时候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当时可能也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他自己的婚姻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决定，像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几乎都是自由恋爱，所以你选的对象基本上你会有一种就是我自己选的，所以就认了。可是当时他这么喜欢自由的奔放的个性，讲究自己个人意志的彰显，结果他却遇到这样子媒妁之言，而且好像把他绑住的那种感觉，他的那种厌恶感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烈。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他的故事也觉得他很瞎，但有时候我们也试着去了解一下当时那些人物他们的一些不得不跟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其实跟现在真的是很冲突的。如果你忘记上一集我们讲到哪里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听上一集，然后也许这样子跳着听一下，大家就会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在讲什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上一集的结尾呢，其实这个故事已经进行到张幼仪当时她挺着超过3个月的肚子，一个人孤零零的被徐志摩抛弃在英国剑桥附近。当时徐志摩他只托了一个人就是留一个口信给张幼仪，跟他说他已经不要他了，让张幼仪只好挺着肚子去巴黎投靠他正在那边念书的二哥。张幼仪他说那个时候他的英文真的很糟糕，他只认得他二哥在信里面拼的 Paris 就是 P-A-R-I-S 巴黎这个词，其他都不知道。所以他说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就从英国去法国的那一条船上他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做了一个违背徐志摩的决定的决定，就是他要把孩子留下来。徐志摩叫他把他弄掉嘛，可是他说他要把他留下来。当时他就有一点点觉醒了，他说因为这整个社会的文化都会要你听从先生的一些指令啊指示啊，可是当他先生没有把家里安顿好，把他们抛弃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再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好丈夫了。这个对张幼仪来说其实并不容易，要让他看破，让他觉悟，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死脑筋的人，就这个社会教他怎么做，怎么尽责任他就去尽。可是他开始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那个男人并不是一个好丈夫，也许我不应该听他的话。我觉得这对任何人的人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一种启蒙的起始点。他说他到巴黎的时候呢，他的二哥就跟他讲说愿意收养他生的孩子。他原本也觉得他二哥讲得非常合理，直到他开始跟他二哥开始生活，他就发现二哥的这个提议好像也不是很有执行性啊。因为当时他的二哥还没有结婚，每天都在研究哲学那大家知道哲学就已经不是一个很实用的科学当然这个哲学系的人可能会说哪有不实用，我们的道理可以贯穿人生。我确实也觉得研究哲学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人类的思想他之所以可以想得更深更远，当然跟哲学有关。可是哲学它毕竟就不是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种科学嘛，所以他可能在谈的东西呢都还是非常的虚无缥缈很悬空。结果你旁边有一个妹妹，她要生孩子了，她的孩子她会孕吐，她会不舒服，这个时候她的哥哥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她还忙着在读一些什么法国思想家的著作，还要上法文课，根本自顾不暇。所以她就想说到底该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回中国的辖时，让徐家的爸爸妈妈去收养。就他开始，张幼仪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会想的事情是如何解决事情。他跟徐志摩的个性你会发现在故事当中很不一样。徐志摩是那种非常感情导向的，如果说是 MBTI 的话，他真的是那种 F 或是直觉型或是情感型到了极点。可是张幼仪的个性就是他看到什么他要非常务实，他要非常具体，可能是那种 S 或者是 T 的那种类型的人。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跟你在那边谈那些高空的事情，他就是真的要好，你现在说要生孩子，那就是怎么养，钱要怎么来，非常实际的那种个性。所以当时他就开始在想要怎么样去养活这个孩子，他有一度的想说那是不是要回中国，可是他又觉得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被离婚的女人，所以如果当时他也可以想象当他回中国的时候他会经过他要经历多少多少的人在那边八卦非议他，所有的人可能都怪他，觉得他没有把家庭照顾好，不然怎么会被离婚。他光是想到他就觉得非常紧张，而且压力很大，而且他又在想说那怎么办，他在怀孕期间又不能工作，语言又不通，而且那个时候徐志摩留给他一点点的买菜钱根本就不够用啊，只剩下几个零头了。所以最后的最后他就决定说还是写信给徐家的个两老跟他们求救一下。但要怎么写呢，他就在思考，他就说他在信上先没有去讲他们离婚的事情，或者他被要求离婚的事，他只说他跟徐志摩分居了，他现在暂时跟他的二哥住在一起，而且在法国求学。那他还要故意去讲说因为有人说在法国比英国有益身心健康啊，所以他们才提去住到法国。他完全就淡化徐志摩他对他的无情无义哦，但是有提到说他需要钱去读书跟养小孩。那几个星期之后呢，他就收到徐家有寄给他们200美元的支票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金额，可以勉强一些基本的生活。那他觉得老爷就是徐爸爸好像有相信他这个掩盖了部分事实的故事，还在信上写说哦，那我就会按月寄支票给你，很高兴你可以照顾好你自己跟孩子。他说当时他差不多怀孕4个月了，几乎每一天都害喜，他的二哥根本就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照顾他。后来他的二哥就从法国搬到德国，所以他也跟着就往德国搬去。他说他在怀孕的最后一个多月，其实当时他的二哥已经不在德国了，是由他的七弟刚好在柏林陪他一起度过。可是这个七弟呢，毕竟年纪很小，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照顾姐姐或是一个女性哦，所以也是躲得很远啦。他觉得说女生要生产就让她自己一个人，因为男人不应该待在医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在1922年他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他的七弟也没去看他哦。那当时刚生完孩子的张幼仪，你可以想象说他的心情有多么的孤单，有多么的孤独。他没有办法回中国，在欧洲呢，他自己的弟弟又觉得说哎呀，不再知道要怎么样照顾姐姐，那他一个人又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婴儿，所以他就去求那个医院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先把我的婴儿放在医院里面。医生觉得不可能啊，想说你是不是要弃婴哦，所以他们就是中间东拉西扯，就是牵扯了非常久，后来医院就答应他让他暂时放几天哦。那因为他真的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照顾一个婴儿，当时他虽然生过一个，但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生大儿子的时候，其实一生完孩子就立刻被抱走，就徐家两老，然后有奶妈，有所有的人去照顾那个孩子，他其实并不用自己照顾孩子，所以自己亲身面对一个婴儿他是第一次。他说所以他就先暂时把小朋友放在医院里面，自己拖着非常臃肿又疲惫非常非常累的身体回到家。他说他当时回到家的时候，突然看到桌上有一个有徐志摩笔迹的信封，所以他就去逼问他的七弟说那封信是徐志摩寄来的吗？七弟就说那是 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做吴金雄，我们就叫吴先生好了。这个吴先生呢，是当时在曾经在美国念过密西根的法学院，后来又拿到奖学金在柏林念书，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这个吴先生他刚好在柏林。那张幼仪很聪明嘛，他想说徐志摩都通常都是跟一些绝顶聪明的中国人混在一起，所以这个吴先生肯定知道徐志摩现在在哪里，所以他就跟他的七弟要了这个吴先生的电话号码。结果他一打电话过去，刚好就是这个吴金雄接的，然后他就报上姓名说我是张幼仪、啊、徐志摩的妻子。他说吴先生非常非常的紧张，就开始清喉咙，就咳咳咳咳。张幼仪就直接问他说，是徐志摩拿这个信给你，叫你交给我的吗？他现在人在哪里？他说他因为情绪非常激动，因为他刚生完一个小孩，整个身体很糟糕的状况，又看到这个先生抛弃他，人不知道在哪里哦的一个笔迹，所以他说他用非常失去控制的很急的语气就逼问那个吴先生。这个吴金雄呢，他就最后就也不知道，因为徐志摩一定是叫他不要泄露嘛，可是现在你妻子又开始逼问我，所以人家夹在中间是非常尴尬的。那后来张幼仪就问不出个所以然，就直接撂话，就跟这个吴金雄说，我就跟你讲，明天早上啊，我会在哪里哪里，你叫徐志摩出来跟我见面，我有话要跟他讲。所以他也就不去逼问徐志摩人现在在哪里，只叫人家传话啊，就说他要见面。在讲完了之后呢，他才把这个信打开。这个信里面呢，当然就是徐志摩那个非常漂亮又娟秀的笔迹啊，写着看起来非常合理但狗屁不通的一些话。上面写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而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就说你要追求你的生命，你要追求你的幸福，你就是要自己去奋斗啊，真恋爱也必自奋斗必自求而来啊！我们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啊！其先自作榜样，永绝志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只觉苦痛，始照幸福，皆在此矣。意思就是说，反正我们之后还前途无量嘛，我们要改革社会，要从我们改革自己的婚姻开始，所以我们就是要自由离婚。张幼仪看到这个信真的很傻眼，信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孩子，明明就知道说孩子出生了，也没有提到他把人家抛弃在英国的剑桥那边乡下地方的事情，通通都没讲，你怎么负了别人，通通都不提，就在那边教中教校的讲这些东西啊。张幼仪说他觉得这一段这个信里面的内容感觉是在讲给一些大众，或是讲给一些未来的史家听的，不是在跟你的妻子，或不是在一个跟一个真人在好好沟通一件事情，你完全没有那种情感，就是直接把那种教宗教校的成分放到最大。他说看到这个信的时候他觉得很头晕，他想起了某一天啊，之前很久以前徐志摩走进卧房的时候跟他讲说，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的那种很磅礴的情景，可是看在一个太太的眼里非常非常的荒谬。后来呢，他就真的第二天他就见到了徐志摩。他说徐志摩因为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看起来比当时他们分别的时候高了一点，壮了一点，而且徐志摩看到张幼仪的时候，他感觉他眼神还是有点怕怕的，而且呢他还不是自己一个人来哦，他大概有点害怕，所以他还绕了四个朋友一起来 在他的旁边走来走去，一副就是他的保镖要保护他的样子。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蛮荒谬的，你不是很有自信，你不是很言之很有好像言之成理的要去离婚吗？那你干嘛带四个保镖来，是要干架还是要怎么样？我觉得蛮他，我相信张幼仪当时看到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傻眼的。所以他说他当时的开场白就说，如果你要离婚那很容易。然后徐志摩就跟他讲说，我已经告诉我爸妈了，他们同意。结果他一提到说徐家爸妈呢，张幼仪他其实 心里就突然很难过，因为他觉得他很不孝，居然在这个状况下也没有得过两老的同意，也没有告诉他们，没有亲自告知他们，那他也不太知道说两老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所以他当时回复徐志摩说，你有父母，我也有父母，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让我的父母也先批准这件事情，我们再离婚。他说徐志摩当时呢非常焦躁，跟他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已经没有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因为林徽因，他嘴巴讲到林徽因的时候欲言又止，最后又继续说，因为林徽因要回国了，我一定要现在离婚不可。当时徐志摩提到林徽因的名字的时候呢，我想张幼仪真的心里很抓狂，因为他想说，那你干嘛要在信上写什么勇气，写什么理想，你就是因为要女朋友嘛，对不对？你前面在讲说什么革命性的举动，因为后来其实很多人就问张幼仪啊，就说啊，你觉不觉得你们的离婚是一场非常革命性的、哦、非常有这个革命精神的一个实质的作为。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林徽因或是女朋友，就是有第三者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这个行为非常的有创举，是那种所谓要跟旧社会抵抗、要去抗议旧社会的一个行动。可现在他明明就是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要去离婚的，我就不觉得我们的这种离婚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的创举了。张幼仪提到说，徐志摩就是因为要急着得到林徽因，所以他不愿意花时间让张幼仪的父母能够同意这件事情。而张幼仪从小就被教育说要善尽孝道，可是现在却在没有经过他父母的允许的情况之下，就辜负了他父母可以跟他们夫妻重新团聚的心愿。那徐志摩在张幼仪冷静没有说话的时候，就慢慢要思考的时候，就一动也不动的就站在他面前，很冷漠的面对着他，手上紧握着离婚的文件。张幼仪过了一阵子之后才说，那好吧，如果你认为离婚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话，我就签字。徐志摩听到张幼仪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心里有多高兴，笑容满面的把整个文件推过来让张幼仪签字，而且完全高兴到无法自拔，就说太好了太好了，你晓得我们是一定要这么做的，中国一定要摆脱他的旧习气。虽然说真的不太知道说你为了一个女人要跟我离婚跟摆脱中国的旧习气有什么关系、啊、因为真的是非常自私的行为，但总之张幼仪就还是把他们桌上那一大片的文件，就是一大批的文件签字了。那些文件是用中文写的，好，上面就说哦，男女双方已经一致决定同意终止他们的婚姻了，那他将得到5000元的赡养费，好，但是后来完全一毛钱都没有拿到，什么5000元。那徐志摩也已经签名，证人栏上面的4个名字、哦、就是那些见证人都已经填好了，就只差他那个签名栏是空着的，所以他就签名、哦、好像要签4次。签完了之后呢，他就说那你就去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太太吧。他说他忘不了徐志摩当时的反应，他当时的表情真的非常非常高兴，然后他那4个保镖朋友不是挤在旁边吗，就一直跟他们道贺，就都握徐志摩的手，然后跟他说恭喜恭喜恭喜，欢天喜地。他说他真的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几个朋友呢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其实都有去他们结婚的现场，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出来就有一点逼迫他们要离婚的感觉，然后离婚了之后又这么的高兴，他完全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哦。那就在他签完离婚文件的时候，哎，徐志摩突然想起来他好像有儿子，就跟这个张幼仪说我想去看我们的儿子啊。张幼仪说小孩子在医院，他还说那你干嘛把他留在医院啊？为什么不把他放在旁边？他就想说这到底关你什么事，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关心过小孩要吃什么，用什么钱来生活，要怎么样活下来，这个时候你突然好像在当爸爸了。而且他去站在育婴房的窗口的时候，哇，徐志摩的 脸就贴在那个育婴房的窗玻璃上面，看得很入迷，然后一直在赞叹这个小孩长得多好。那张幼仪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他小孩的教育啊，小孩的生存啊，可是这个时候你又表演的好像一副是爸爸的样子。后来张幼仪就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德国，她在回想的时候她就提到说，在德国的日子让她受惠非常多，因为当时如果她回到中国的话，她可能就会变成被人家议论的对象，她可能也会一直活在那种说天哪，我是一个离婚的女人，我好糟糕那种心情。所以她当时其实没有回中国，她就留在德国。当时的德国柏林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他是在1922年的柏林住下来，当时1920年的时候大柏林地区才刚刚扩建完成，那之前也就是那前几年的时候，德国才刚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损失非常的惨重，那政体就从帝国变成共和国。当时呢，马克是迅速的贬值，比方说你早上可以买一件毛皮大衣的钱，你到晚上只能买一条面包了，马克的币值低得不得了。所以当时徐志摩的爸爸妈妈不是就有寄支票，每个月就会寄200美元的支票到德国，那张幼仪就会先把这个他的这个支票先换成小面额的美元，因为 美元在当时是比较保值的，那你如果是马克的话呢，可能很危险啊，就是你都不知道说你这个到底可以用多久，这个200美元。所以他发现说当时只要用一块美元就可以买很多东西了，所以那一笔200美元就是徐志摩的爸爸他提供来的钱，他可以付房租，可以有菜钱，还有小孩的学费跟自己的学费，还有一位就是他后来请了一位德国人叫做朵拉帮他照顾他的小朋友的费用。那这个朵拉是一个40出头的女性，她就非常的亲切，非常的说话非常的轻柔。那因为张幼仪她一个人语言不通，又要在德国生活，又要带一个小孩，非常的困难，所以当时她二哥的这个朋友朵拉就说她愿意帮张幼仪的忙，跟他们住在一起，让张幼仪可以有时间去念书，然后他帮他照顾小孩，也就是说有两个成人一起照顾小孩，能够让张幼仪当时在德国的生活比较轻松一点。那朵拉呢，她应该也不能只说是小孩子的保姆，因为她可以说是当时张幼仪在德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朋友，因为她带着张幼仪一起去认识德国柏林，而且还帮他介绍了德文的老师，还帮他申请到德国当时有一个叫做斐斯塔洛奇学院去就读。那当时张幼仪的想法是，他如果去那个学院就读，他就读教育，而且是幼儿教育，那因为幼儿教育的语言要求非常的低，他当时的外语能力不好嘛，还有就是他觉得他如果读幼儿教育，他就可以自己亲自的去教他的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呢就是徐德生了，好的，英文名字叫 Peter。 所以他就选择在那个学院里面读幼儿教育，那个幼儿教育班上大概有50个女生，那他其实也一直在想说，人家如果问他的生活或是为什么要来读这个，他要不要说谎。可是他后来就想说，为了避免日后要一直不断的用更多的谎去圆他自己的状况，他干脆就坦诚他是已经离婚了，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结果没有想到呢，在德国大家的那种包容性非常的好，那所以虽然说他的同学都没有结过婚，可是却发现说他一个人这么辛苦，要独立还要照顾一个孩子，对他就更加友善。他说每天下午4点 喝咖啡的时间一到的时候呢，他的同学都会围过来，然后就问他说，哎，就是跟他问候啊，跟他聊天。所以每一天他去上课的时候，那个朋友朵拉就会照顾 Peter， 而且朵拉真的是把 Peter 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教他德文啊，然后跟他玩。朵拉因为就对小孩子好像很有一套，而且做人也非常亲切，所以呢他就常常带着 Peter 到公园，然后公园里面就有其他人也会跟 Peter 玩。朵拉的个性非常好，他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一个游戏，而且常常跟 Peter 讲说，哇，他有多爱他。张幼仪就发现这一点跟中国社会很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很少人会去在那个时候了，会去讲说啊，我爱你啊，你爱我啊，我有多爱我的孩子，或是我去表达我的对孩子的爱，都不太会去讲啊。可是朵拉就不一样，他会非常非常的爱 Peter， 然后带着 Peter 去散步啊，培养他听音乐。所以 Peter 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接受文化的洗礼，那他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放留声机，如果放京戏，就是中国的那种戏曲给 Peter 听， Peter 就会把耳朵捂起来。可是如果是放像贝多芬啊或者瓦格纳的音乐给他听的时候，哎，他就会立刻安静下来，很开心。那你说张幼仪为什么都跟朵拉在一起，而不是跟当时在德国的中国人混在一起呢？张幼仪他自己在讲啊，说那时候去德国的中国人每个都太有学问了，人人都在讨论政治，讨论文学，在那些中国人的眼里呢，他是一个没读过书的。他说如果不是他是徐志摩的前妻，这个名号根本没有人要理他，就是看不起他。那因为他跟徐志摩离婚了，那当时这一帮中国人就会想说，哇，你离婚了，真的好新潮哦，好现代哦，就那种样子，让张幼仪也不太想理他们，也觉得他们相对肤浅嘛，所以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也没有什么中国人朋友，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张幼仪都是跟朵拉和 Peter 一起过的。这段时间他当然也是没有徐志摩的消息，他唯一知道徐志摩的一些事情是，如果徐家两老跟他通信的时候，可能会在信上稍微提到一下说，哦，最近啊，这个他们儿子发生什么事。那徐家两老呢也会好像不知道他们离婚一样，其实他们知道，他们就假装不知道，就说问张幼仪说，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怎么不回来啊，带着孙子回来嘛。那他就说，我不能回去，因为我是已经离了婚的人。好，那两老还会跟他讲说，可是你还是我们的儿媳妇啊，我们收你当干女儿吧。那张幼仪还是说，不要啦，我不能回去，我觉得非常别扭。这个状态就一直到 Peter 满周岁不久，他就开始发病了。那个孩子呢就开始拉肚子，腹泻非常厉害，呼吸也很困难。所以当时朵拉就跟张幼仪一起跑去找那种人家推荐的一个医生，叫做 Dr. Hess。 Dr. Hess 一开始他也查不出有什么毛病，那就在 Peter 一岁半的时候，有医生在这个 Peter肚子里面，也就是小肠的部分，发现了一条寄生虫。然后他们的判断是说，是因为不新鲜的牛奶感染的。那这个寄生虫的位置刚好在肠子跟皮肤中间，所以没有办法抓出来。 Dr. Hess 就建议他们要去瑞士的一家诊所就诊。可是去瑞士看病的医药费非常非常贵，而且没有保证一定可以医好，所以当时张幼仪就写信给徐家两老，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想要跟他们要一些钱可以到瑞士医病。但两老就回信跟他们讲说，我们也无可奈何，就没钱，而钱是不够可以送去瑞士看病的。张幼仪那时候觉得很纳闷，因为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几集有介绍，徐家是非常非常有钱，他们是那一代的，等于是有发电厂，有布庄，然后有各种很，反正就经营事业经营的非常好。但他说有可能，如果不是故意不想要给他们这笔钱，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因为军阀割据中国，说不定他们也被要了很多钱，或者他们被半强迫的捐了很多钱，或赔了很多钱，这是有可能，就是他们那时候真的手头拿不出这些钱。 那就这样子一直拖到1924年，然后差不多就是 Peter 2岁多的时候，他们真的很痛苦，因为 Peter 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就是一脸非常非常痛苦的样子。后来呢，全身就一直在扭曲，越来越肿，肚子越来越大，可是身体其他部分越来越瘦。大家就是寄生虫可能就是长满了肚子。有一天晚上， Peter 是发出非常尖锐的尖叫，痛到醒过来。他用德文跟张幼仪说，妈妈，我肚子痛痛。当天他们赶快把他送到儿童医院，让 Dr. Hess 去照料他，就这样子住院到1925年3月19号， Peter 当天就过世了。那遭逢这样的丧子之痛，其实痛的不是只是张幼仪一个人而已，那个每天住在他们家一起照顾 Peter 的朵拉更是非常非常的悲痛。他说帮 Peter 做完丧礼的那一天晚上，他从黑暗当中醒来，因为他是被哭声吵醒的。另外一个房间的朵拉哭到不行，要让张幼仪整个就反正两个人就抱头痛哭。当时他有很深刻的感觉，觉得他们三个人是一家人。那 Peter 因为已经过世了嘛，张幼仪也陷入非常严重的忧郁感，那他甚至觉得说他的书好像也不用再念了，因为当时他要去念那个幼儿教育是因为他希望可以自己照顾 Peter。 那可是现在 Peter 已经不在了，他念那个他也没有办法教自己的孩子了。那还有就是朵拉，因为 Peter 已经离开了，所以朵拉她也不用再照顾孩子，她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张幼仪继续住在一起了。所以当时朵拉就先回到自己维也纳的娘家，他们两个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但他们曾经有一度有通信，朵拉还给他看了一张他自己书桌的照片。一开始张幼仪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拍一张书桌的照片给他，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是书桌的正前方正上方的墙上，朵拉贴着 Peter 一张大大的可爱的照片。他说朵拉是真的真的非常疼 Peter 哈。那几年之后，当张幼仪后来回到中国，他才听说其实在那个时候 Peter 过世，那朵拉非常伤心，不久后就染上肺炎，然后也就过世了。在我们讲到这个 Peter 过世这件事情呢，我们稍微跳过来讲一下，那那时候徐志摩在干嘛呢？徐志摩刚好就在1925年3月26号的时候抵达柏林。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日期，3月19号的时候 Peter 过世，所以他在 Peter 过世之后的一个礼拜到了柏林。然后那个时候徐志摩见到张幼仪，他讲的是说因为他妈妈担心张幼仪的心情，因为孩子过世了嘛，所以叫徐志摩来看他。那当时张幼仪他没有就是怀疑这个说法，可是后来兜起来才发现说根本不是因为他的儿子过世所以徐志摩来的嘛，因为孩子19号才过世，你26号就到了，你要坐船或坐火车你其实都没那么快嘛。后来才知道原来徐志摩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现呢，是因为当时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几集有讲到陆小曼跟徐志摩的故事，当年他刚好跟陆小曼陷入热恋，但是陆小曼当时有一个前夫就是王庚、那时候还不是前夫啦，还是丈夫。那这个王庚他就是一个军官，然后他很不爽徐志摩，所以他就发出死亡威胁。所以有一度你还记得的话，胡适就叫徐志摩去避避风头啊，就是去躲一下。所以徐志摩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跑到欧洲去，他跑到欧洲去呢去找张幼仪，所以就是刚好遇到了他儿子过世的这件事情。好，所以不是说什么啊很担心他啦要去看他，或是为了小孩去的，他就是为了要去躲那个风头，所以到了。那在 Peter 死后呢，徐志摩还邀张幼仪一起去意大利走一走。那张幼仪这边的心情是说因为 Peter 过世他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觉得去意大利走一走散散心也好，但是他很清楚因为他跟徐志摩已经离婚了，所以他们不是用夫妻的关系，他们是朋友，同行还有其他人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意大利了。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的是，当时我们在从陆小曼那个视角看的时候，陆小曼她没有提到张幼仪跟徐志摩他们在欧洲见面还去意大利游玩。可是我们如果从张幼仪的这边的故事跟视角来看，发现啊，你们在离婚之后，然后你老公跟陆小曼陷入热恋的时候，你们还去同游意大利啊，这个陆小曼知道一定是吃醋吃到翻了嘛。所以你其实从这个两边视角我去猜想了哈，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想，就是他们其实陆小曼真的不知道他们当时还有跟前妻一起去意大利玩。但持平的来讲，因为张幼仪说在意大利的时候呢，每天吃早餐徐志摩其实都还蛮焦虑的，他就一直在等胡适从中国寄信或是拍一个电报给他，就非常坐立不安的那种态度，屁股好像长虫。他说呢，这个举动让他想起当时他们在英国剑桥的时候，不是每天早上去理头发吗？他也是一样，非常坐立不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说女生的直觉多厉害？当时其实张幼仪她也不知道有陆小曼的存在，但是她看到徐志摩这种态度呢，她就觉得说可能又有一个女朋友了。结果后来当然事情揭晓，就是那一段时间他就是正在跟陆小曼谈恋爱嘛。那胡适就是每天在给他拍电报说啊，今天这个中国的社会风头怎么样，还会不会有危险，你能不能回来。徐志摩就是一直在等胡适跟他讲说，哎，你现在已经可以回来了，可以安全回国。某一天徐志摩终于在看完一封信的时候，抬头看着张幼仪说，太好了，我现在终于可以离开了。原来就在那一天，胡适写了信给他，跟他讲说你可以安全回家了，因为陆小曼的丈夫已经改变主意，决定不杀徐志摩，而答应要跟陆小曼离婚了。所以张幼仪就想说，那你现在跟我同游意大利，可能是想要给自己进行一个什么感伤之旅啊，或是情感测验之旅啊，看考验一下他跟陆小曼之间的爱情哈。那他就从五月避风头避到八月，当时张幼仪也从柏林搬到了德国的汉堡这个城市，要完成下一个阶段的学业。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在 Peter 过世之后，其实陆小曼他也开始在思考说，他到底这个学业还要不要完成，还想不想要继续做。不只是因为 Peter 过世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教育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念这个幼儿教育要干嘛。另外还有就是因为他的生活费非常仰赖徐家父母，就每个月给他200块美金。可是他发现说，当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情啊吵得非常轰轰烈烈，因为徐家父母非常烦恼嘛。如果你有听之前我们在讲陆小曼那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徐家父母非常反对他要娶陆小曼，因为陆小曼那时候是有先生的。他们不是反对自己的儿子再婚，而是反对自己的儿子去介入人家的婚姻啊。所以因为他们可能太烦了，所以他们寄支票给张幼仪的时候常常就会延误，寄来的时间不太一定，以前都很固定，那现在你的支票来的都不一定，那他学费生活费其实他觉得蛮危险的。有一次支票寄来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晚，他说他剩下的钱真的不够买他的生活所需要的食物，他只剩下一袋马铃薯了，所以他就只好把那个马铃薯分成10份可以吃10天。他跟他自己讲说，只要再撑10天支票应该就会到了。所以刚好就在他吃完第10份的时候收到支票，他觉得很万幸。可是当然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是你或如果是我，我们可能也会担心，就想说哇，这个好好安心念书的时间点真的还可以维持多久啊，尤其之前他们寄支票来可能主要是要给自己的孙子的嘛，因为他照顾他们的孙子，他现在孙子过世了，一个离婚的媳妇人在外地，所以张幼仪可能也会有一点不是很安全啊。那刚好在这个时间点都到了徐志摩要决定要娶陆小曼啊，那大家如果还记得当时徐家父母就出了一个难题啊，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要娶陆小曼的话，你必须要得到张幼仪亲自回到中国来，我要看到她是同意的。 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他的主婚人要是梁启超嘛，对不对？第三个条件就是他跟陆小曼要搬回霞石、哦、如果你还记得这三个条件。所以当时就在1926年的春天哦，张幼仪他就收到一封信，是徐志摩跟徐家两老就请他回到中国，他们要亲自得到他本人的同意，否则不要让徐志摩娶陆小曼进门。所以他在那个状态下回到了中国，前前后后总共张幼仪在欧洲住了五年。当张幼仪回到中国的时候，那她就从她的娘家然后去见了徐爸爸跟徐妈妈。那个时候当然她还是维持着之前的礼节，对这个徐爸爸徐妈妈深深的一鞠躬向他们问好，也对站在旁边的徐志摩点了一下头。当时徐爸爸就问他说，你和我儿子离婚是真的吗？那当然原本徐爸徐妈就知道了，可是不管离婚文件上怎么写或他们的儿子怎么讲，他都要亲口听到张幼仪去讲。所以他说他尽量保持一个非常平和的语气，就跟他们讲说，是啊。那徐爸爸又问他说，那你反不反对他跟陆小曼结婚？张幼仪说他当时有注意到说他们用的是结婚而不是纳妾，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是知道说之前已经离婚了，所以离婚再娶叫做结婚嘛，那你如果没有离婚再娶那就叫纳妾。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也理解离婚这个事情实质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说愿不愿意接受他们再结婚，反不反对他们去结婚。那他就摇头说他不反对。结果没有想到徐爸爸一脸非常非常失望的样子，因为他其实觉得徐爸可能很希望他说我反对，那这样徐爸就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结果没有想到张幼仪跟他讲说我不反对。这个时候徐志摩高兴的从椅子上面又跳起来尖叫，乐不可支哦，好像在拥抱世界，把整个手臂都张开来。结果因为他的动作太大了，结果呢他的结婚戒指应该是也不能说是结婚戒指，但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戒指就从窗户当中飞出去。后来才知道说那个戒指是陆小曼送给徐志摩的。那当时张幼仪就隐隐约约想说，你都还没结婚你就已经把人家送给你的戒指给弄不见了，感觉不是什么好兆头啊。后来几个月之后徐志摩跟陆小曼他们就办婚礼，就没有想到徐志摩居然还邀请张幼仪去参加他跟陆小曼的婚礼。所以他想说你是哪根筋不对劲啊，我跟你离婚不代表我就有想要去参加你的下一次的结婚呢。那不止他没有去，徐家爸妈也没有去，他们两个都待在家里。那对张幼仪而言，他也已经不能再继续住在霞石了，因为虽然他们离婚了，可是他发现那其他的村里的村民都把他们当成还是他们家的大媳妇的感觉，所以他就决定说他要搬走。而且他也发现如果他继续住在跟徐爸徐妈住在一起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教养方式去教养他的大儿子。那当时我觉得徐爸徐妈对他是非常好的，可能也对他有亏欠，所以当时徐爸就跟他讲说财产要分成三份，一份就是给徐志摩陆小曼，一份呢是要给张幼仪跟张幼仪的大儿子，那另外一份呢是他们自己的两个老夫妻。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分配之下，我们之前有讲就说他们虽然口头上这样分配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去拆开所有的家产，他们还是集中管理。可是就这样子的分配下来，张幼仪跟孩子他们每个月就可以收到300元，那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教养方式去教养小孩，所以他觉得哎，也还不错。那如果你觉得张幼仪和徐志摩离婚之后他的日子就再也不会跟徐志摩有什么瓜葛，那你就错了。 张幼仪，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啦，就是她在离婚之后，人家的爸妈可是没有放过她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徐家良老对陆小曼是非常的诸多不满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陆小曼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女子，或者说讲好听一点是现代啦，讲不好一点是真的很懒，而且也不会看人家脸色，也没有要照着人家的期待过活，她过得非常自我。所以这个老太太跟老先生呢，就看她百般不顺眼，那不顺眼的时候，这个梁老就会跟张幼仪抱怨，好，所以有时候是打个电报来就说，哎，我要去找你，然后有时候呢就人就自己突然出现了。老太太常常跟张幼仪讲一些陆小曼的坏话，比方说她就说啊，什么吃晚饭的时候啊，陆小曼才吃半碗饭就会可怜兮兮的跟徐志摩讲说，哎呀，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张幼仪就心里想说，在他们那个年代连他的儿子都知道吃饭要把饭吃完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因为米是中国的主食，你一定要把饭吃完，对农民、或者对天地你是要表达感谢之心。那所以如果老观念是这个样子的话，陆小曼那样子的做法就更让人没有办法原谅了。那老太太更气啊，她就说，那个饭吃着吃着都凉了，你现在居然叫我儿子去吃，那说不定徐志摩吃了那些凉的饭还会生病啊，他们是非常宝贝自己的儿子嘛。那还有就是陆小曼有时候要上楼啊，他就懒得自己走楼梯，他还叫徐志摩抱他，那他就是好手好脚，然后你又不自己去走楼梯，那这个老太太就更生气，就说你脚也没有缠，你还不能自己走楼梯吗？那个楼梯要50阶，你难道不能自己走吗？所以张幼仪自己在这个时候听到，不知道是心里有什么感觉，因为张幼仪也是没有缠小脚的嘛。所以你看哦，说是不在意归不在意，可是当你要念一个人的时候，哎，他的小脚有没有缠，他有没有缠足，也会变成老人家在抱怨的讲出来的一个点。那因为梁老实在是太不喜欢陆小曼了，所以连带让张幼仪在中间也非常尴尬，因为这梁老只要一抱怨陆小曼，就会突然想到张幼仪有多好又多好，所以他就不只要跟张幼仪讲，还甚至要跑去找张幼仪，甚至住到他们家。那之前你如果有听，你就发现说陆小曼她其实从她的那个视角，她也非常介意张幼仪，因为她一直觉得说，我就已经是明媒正娶娶回来了，前面他们已经离婚了，为什么我的公公婆婆好像都还扒着之前的那个媳妇儿？所以你说这个事情里面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很尴尬，就张幼仪也很尴尬，徐志摩也很尴尬，然后陆小曼也很尴尬，甚至呢这个徐志摩有一度还跑去找张幼仪说，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要故意去在我爸妈前面表现说你很好，所以我爸妈才会来找你。然后张幼仪说，我干嘛要这么做啊，我为什么要自己自找麻烦呢，因为我们都已经离婚了啊。徐志摩就说，因为你要故意让陆小曼没面子啊，就是你知道徐志摩为什么会发神经去讲，一定是他也从陆小曼那边得到很多压力，所以这就变成这个家呢其实也还蛮鸡犬不宁的。可是也没办法，因为张幼仪她毕竟还是带着她的儿子，所以这整个家里面也会因为她大儿子阿欢的存在，所以其实是彼此没有办法断掉那个联系，所以彼此之间还是很多很多的互动啦。那在张幼仪回到中国之后，她也虽然说她每个月还是领有徐家良老给她的钱，但她开始也觉得说她不能只是依赖这样子的钱，他必须要自己去找一些工作。所以他一开始，因为他在德国学的是教育，所以他一开始是去找教职，他甚至在东吴大学有教了一个学期的德文。那正在他想说要不要教第二学期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工作机会，那是一个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那他们跑来跟他接洽，希望他可以去负责那个银行。他后来想一想，可能是他四哥在中间穿针引线。他四哥当时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那能够担任到中国银行总经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那种位高权重。 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他四哥在当中穿针引线，但他四哥并没有直接去问他，而是透过其他人就问他妹妹想不想要做这份工作。那他就想说，虽然他以前学的是教育，可是如果有这样的好机会可以做一个银行事业的话，当时银行工作在中国是一个显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所以他就想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过他想说，他就跟对方讲说，如果要我负责的话，我只要挂名副总裁，我不想挂名总裁，因为我哥哥已经是一家银行的总裁了，如果我又变成另外一家银行的总裁，感觉好像妹妹跟哥哥太平起平坐了，怪怪的。所以他当时呢就去负责这家银行，结果他负责了之后才知道说，那家银行在当时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因为银行里面已经没有钱了。原本这个银行呢，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钱全部都借出去，所以只要这个银行有人要去提领的话，基本上就倒台。所以当时这个来找他的女士就跟他讲说，现在这个困境就是银行里面一毛钱都不剩了，那能不能够救一救我们这个银行？那是不是要去请律师啊还是什么的？张幼仪就跟他讲说，什么律师都不要请了，银行已经够穷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再去请什么律师了，我直接来去跟所有的债务人一一沟通，看看能不能够让他们缓一点，让我们去做偿还。那当时呢，他这个银行就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是还蛮特别的，因为他是在1910年创办，专门就是为女生客户去服务。那这个银行有他自己很特别的一种模式，跟其他的银行多半都不一样。这个他们因为专门是为女生服务嘛，那女生在结婚之前其实有可能在外面是有工作的，或是有一些其他的男朋友，所以如果说是一般上班族来说，他们会喜欢拿了支票，薪水支票之后到银行来兑现，然后留一点钱当存款，那一些兑现的钱他就可以买一些什么洋装啊、丝袜啊、口红啊等等的。他等到结了婚之后，他们基本上这个户头呢就不太会去动了，因为结婚之后呢，丈夫可能也没有给他零用钱，他就必须要存一点点微薄的私房钱。那有一些年纪大的妇女呢，他们会利用这个银行去放一些珠宝，这个珠宝通常都不是从老公那边来的，都是年轻的时候那些男朋友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情人们送给他们的珠宝，这些珠宝都是见不得光的，所以你也不能把这些珠宝放在先生帮你开的那个很公开透明的账户里面，所以他们就要偷偷的到这个银行去开一个小户头。所以有趣的事情是呢，如果是社交季节出现的时候，别家银行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他们这家银行就不会，因为他们这家银行的这个珠宝都是见不得光的，不是很名正言顺的。那当张幼仪掌握了他们银行的一个特殊性，好，还有一些跟别的银行不太一样的行为模式之后，他就开始设计规划怎么样去解救这个银行的状态，跟其他的债务人去沟通。那后来呢，当然就是慢慢的让这个银行就稳定了下来。他说他的习惯是，他把他的办公桌摆在银行的最后面，他就可以完全掌握所有银行的大家的作息啊，还有整个一些细节，他分秒不差的上班。他说这一点是他在德国生活的时候学来的。那每一天下午5点的时候，他也会请一个中文老师到办公室去教他，就教他一些文献啊、名著啊，因为他一直觉得他自己之前书读的不够多，所以他在现在行有余力的时候他又继续的学习。那不止这样哦，你要以为他就有经营银行吗？他还经营了一个服装店，而且这个服装店其实一开始是他的八弟和徐志摩他们这一帮现代化的朋友说要开服装店。但你知道开一家服装店不是只是说设计一下样式啊，或是看起来 fashion 或走秀这样就好了，其实你要经营一个事业，很重要的是后面管理跟执行，你怎么样出订单，怎么样进货，这是有一些非常枯燥无聊的。所以当时我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呢，就曾经就有一些资料说是陆小曼 和其他的人一起经营的，好说什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一家服装店是不是有不同的创办人或创始人。那在我这样读一些资料跟了解他们这些人的相关个性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可能这个点子或者说那时候说啊，我们来做个服装店吧，有可能是陆小曼啊徐志摩他们的一个想法，可是真正开始运营要有 CEO 要有人去做那些没这么漂亮没这么好玩的这种执行订单的事情，绝对是张幼仪这个个性才做得到的，其他人都感觉没什么，没有踩在地上啊，不是这么务实或是不是这么脚踏实地的个性哦，只是这种光鲜灿烂爱玩的，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经营一家生意了。所以这家服装店叫做云商啊，那当时在那样子的年代里面，他们就会帮大家做一些西装啊或是一些成衣，而且在那个年代云商有打出他自己的知名度，因为里面都是一些思想很前卫的名人啊雅士在那边，所以很多人他们在做完衣服的时候就会跟人家讲说，哦，我这个衣服是在云商做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品牌。那张幼仪在那个云商他也负责担任总经理啊，看订单然后管一些裁缝师丁劳所有一些细节的事情。他说当时他跟徐志摩的关系就已经变成朋友了，那也因为他住得很近，所以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互动，虽然他没有刻意去跟徐志摩陆小曼他们之间拉近一些关系，而且他说其实他对陆小曼也没有敌意，他真正有敌意的是林徽因嘛，因为林徽因是害他们直接让他们婚姻离婚的导火线。那他跟陆小曼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人已经离婚了，所以张幼仪他说他对陆小曼是没有敌意的，那陆小曼对他有没有敌意呢？哎，应该是有。张幼仪回忆的时候他说他其实也只见过陆小曼本人一次，那一次呢也是一个很奇葩的，就是说他们吃的是一个晚饭，那个晚饭是胡适要请客的，胡适就是在陆小曼和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关系里面他也扮演了一些还蛮举足轻重的角色嘛。那当时胡适就问他说，哦，这个有要吃晚餐，但是徐志摩跟陆小曼都会在现场，就问张幼仪说，那你愿不愿意去啊？那张幼仪就说，哦，我没关系啊，因为反正我们都已经离婚了也没什么瓜葛，所以没有什么不要去的。可是张幼仪在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一点奇怪了，他想说到底胡适为什么要同时邀请所有的人去他家，就明明有徐志摩跟陆小曼为什么还要邀张幼仪，因为他其实跟胡适并没有那么熟，但是他又觉得说也许胡适或是徐志摩他们只是想要展现一下说他们现在思想跟行为有多进步了，可以让这些离婚的人啊重新重聚一堂，然后也有可能是胡适想要看看说所有的人都坐在那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他其实也听过一个传言，就是胡适也非常的喜欢陆小曼。这个之后我们如果有读到胡适的一些传记啊或自传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段就是胡适他的情史也是非常的精彩，因为他长得也很帅，所以也许我们之后再来分享他的一些故事。好，总之在那个晚餐的时候张幼仪就真的看到陆小曼长得非常非常漂亮，她的形容是陆小曼确实有非常光润的皮肤精致的容貌，讲话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被她迷住，而且在饭局里面的时候她称呼徐志摩就是摩或是嬷嬷，那徐志摩也会称呼她曼或是梅就她的小名，而且他发现徐志摩跟陆小曼讲话的时候态度非常有耐心非常尊重他，他说这一切其实他都看在眼里，因为他会想起徐志摩以前跟他讲话的时候是多么的不耐烦多么的短促多么的草率。他说那一天吃完晚饭回家的时候他确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他突然发现原来徐志摩喜欢的是那样的女人，以前他都是觉得他爱上的是别人，可是那个所谓的别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我有什么不同他本来很难想象，但当他亲眼看到之后他就发现原来整个魅力都不一样， 而且别人是非常的有女人味，非常的娇柔，可是他做人非常严肃，因为他说他是一个苦过来的人。那在后来的发展，当然我想我们前面也都提过了哈，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你可以回去听陆小曼和徐志摩故事的那三集。在陆小曼跟徐志摩之间出现了翁瑞武这个男朋友之后，徐家的两老当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非常愤怒嘛。那一气之下，两老就搬过去跟张幼仪住了好几年。那在张幼仪这边的故事呢，就是他后来很幸运的在股票市场赚了一些钱之后，他就在他们家后面的空地上另外给徐爸爸徐妈妈他们盖了一间房子，两栋房子呢大概隔了一些距离，有一点距离，但是并没有太远，应该可以说是两个房子的后门对着后门啦。所以其实他们如果要去找张幼仪或看他们的孙子还是非常的接近。那但是虽然说是很接近，但事实上是两个独立的房子，因为张幼仪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他们毕竟是离婚了，应该要有独立的生活哦，那只是说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距离啊，当然生活还是很密切啊，常常还是会一起吃晚饭啊、哦、或是一起陪伴。当然他有发现随着徐志摩陆小曼他们的婚姻因为经济的关系变得很紧绷，然后整个都是非常不顺利嘛，让他们的儿子也非常的辛苦，也一天的温暖家庭和乐的日子都没有度过。那这样子的时候，徐爸徐妈其实是非常的失望啊、哦、他们甚至就是觉得说还是张幼仪比较好。当然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张幼仪只是听一听，他没有放在心里啦，因为他知道怎么可能，你的独生子你怎么可能觉得人家比你独生子还好、哦、当然做父母的一定还是最疼自己的孩子，但可以想见的就是他们真的是失望透顶了、哦、那卡在他们中间的张幼仪是真的还蛮难做人的，因为有时候因为他们是有媳妇的人，是有陆小曼的，所以有一些事情其实你这个前媳妇到底能不能够插手这么多呢，他就常常要去拿捏这些事情。比方说在1930年的时候，那这个徐妈妈就是徐志摩的妈妈，她患了非常严重的气喘病，这个时候徐爸爸就打电话到上海给徐志摩，叫他要立刻回到峡石，而且徐爸爸说张幼仪也一定要回去老家。那听到老太太病重的时候，张幼仪是有吓了一跳，可是当他知道说徐志摩跟陆小曼应该会回去的时候，他就会说但是我已经离婚了，就是 我应该不要回去。那所以他就跟徐爸爸讲说他们的孙子，他会让他们孙子赶快回到峡石，让孙子跟徐志摩在火车站碰面，然后一起赶快回老家。结果那一天下午老爷又打电话问张幼仪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张幼仪就跟他讲说可是我离婚了，不应该插手家里的事，因为照顾公婆和做决定应该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责任，不是张幼仪的。可是老爷不管怎样就说你一定要立刻回来，因为家里没有半个女人。然后张幼仪就回答他公公前公公说为什么要找我，我已经离婚了啊，叫徐志摩来听电话。徐志摩在电话另外一头整个声音失控，就说我什么事情也不会，妈妈又病得这么重，而且我也不懂医药方面的事情啊，而且陆小曼也没有回来。然后张幼仪听到这个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说你们这些人真的很自私，现在需要我了就叫我来，那如果陆小曼也回来，一个家里有两个女主人成什么样子。那因为已经病重了，如果万一到时候是丧礼，那我要参加丧礼吗，还是陆小曼参加丧礼，难道我又要被撵走吗？所以在那样的状况下，张幼仪还是坚持她自己的立场哦。那后来徐志摩就用非常非常绝望的口气跟他说好了好了好了，你来就是了，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参加，你也不会被撵走。所以他后来就真的回到那个老家。在他回去之后两个礼拜，徐志摩的妈妈就过世了，非常非常虚弱。但是徐志摩的妈妈在过世之前有告诉张幼仪说我很高兴你来了，因为你会把所有的事情办得很妥当。所以张幼仪那个时候回去的时候，其实陆小曼是不在家里的，所以还真的只有她一个女主人。 他说他做了一切正式应该做的事情，包含他们那个时候过世啊，要塞一个布包到老太太的嘴里，然后请人家帮他穿寿衣缝珍珠，然后把他的遗体放进棺材，然后换衣服什么的。然后他还找来了和尚做几天的法事，然后还要做各种的这种仪式嘛，还要三鞠躬再三鞠躬再三鞠躬，就是要一直去守灵等等的。陆小曼一直等到丧礼举行的当天早上才回到霞石，而且一回到霞石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是不到仪式他根本不出来，所以他什么事情都没做。那在最后丧礼的时候，就是老爷，当然他就是未亡人嘛，他就是站在棺材的旁边，那宾客就会去跟老爷鞠躬。那比较奇怪的事情是，最后站的是徐志摩跟陆小曼站在一起，但是张幼仪就刚好站在徐志摩另外一边，也就是两个女性把徐志摩夹在中间。那张幼仪是什么身份呢？她就用干女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场丧礼。所以谈到这里，大家就可以发现张幼仪她虽然已经离婚了，可是她整个人还是贯穿了徐家两老跟徐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可以说是这个家的支柱啦。虽然说你可能觉得老爷是支柱，可是老爷下来基本上就是张幼仪了，如果没有张幼仪在处理有一些女人家女主人该做的事情，这个家就垮了。那同时你也可以发现张幼仪的个性跟徐志摩还有陆小曼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她就是那种很脚踏实地很接地气，她知道什么事情该做，就是那种行政执行的事情她真的非常厉害。虽然她的文学造诣谈思想谈政治谈哲学谈人生大道理可能不如那一些徐志摩或徐志摩的朋友们，她对艺术也没有什么造诣，但是她却可以把人情世故打点得很好，那把这个财务甚至是一间银行管理得非常好。如果在这里我稍微穿插一点点我个人的想法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其实徐志摩他很需要这样子的人，虽然他并不会被这样子的人吸引，但是让他的生活当中，你想想看，如果他的生活支柱是张幼仪，那他真的是可以很自由的过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他如果到比较成熟的时候，你可能会在婚配的对象选择自己需要的胜过自己很想要的，因为我觉得婚姻毕竟是一辈子，那当然每个人做决定的那种决策点关键点是不一样的，但随着我们越来越成熟，也许如果你说大家都可以重新再选一次婚配的对象，我们这一次可能会比较想要选那种我真的没有他不行的，而不是我觉得我没有他会不行的。那我们回到张幼仪跟徐志摩的故事啊，那当然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悲剧即将要来临。张幼仪提到说，他最后一次看到徐志摩是在1931年他发生意外的前一天，因为前一天徐志摩还跟这个他的 buddy， 好，就是他们都在云商服装店里面见面打个招呼，然后徐志摩还问张幼仪说，哎，之前要请他替裁缝师啊帮他补几件衬衫的事情啊进行的如何了。那个时候他说徐志摩才刚刚搭飞机抵达上海，准备带人去看一个朋友打算要出售的住宅，那个时候因为他真的很缺钱，所以他甚至还当了一下中介，就是中间在那边穿针引线啊，如果你能够帮朋友卖掉这个房子赚一些佣金啊，所以你看一个文人就他同时还要当房仲就对了。那时候因为搭飞机虽然非常危险，可是徐志摩还是因为要省钱，他就拿了一些中国航空的票券嘛，然后做一些免费的飞机。那他这个飞机呢，他其实如果照张幼仪这边来讲啊，那他是说徐志摩是跟他讲说，他如果搭这些飞机不止免费，那对方还会拿他做一些广告，有点类似现在业配或是互惠合作的意思，所以他就一直去坐这个飞机，然后写一些跟飞翔有关的散文来当对方的广告。那一天下午，因为其实徐志摩早上才刚到上海，下午又立刻要到北京， 张幼宇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赶，为什么不要第二天再走呢？好，这个飞机其实也不是这么安全啊，是不是应该以后不要再搭飞机啦，就稍微念他一下。徐志摩就跟平常一样大笑啊，跟他讲说，哎呀，飞机很安全啦，不会有事的。张幼宇说，当天晚上他跟朋友在家里打了一些麻将，很晚才回家，一直到当天晚上凌晨一两点的时候，他半梦半醒之间，有一个人跑进去跟他讲，拿了一封电报给他。他打开电报，电报上说徐志摩就在他坐的那班飞机途中坠毁在山东济南，机上唯一的乘客就是徐志摩跟两位飞机机师当场死亡。张幼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完全不敢相信，站在玄关，他想到他刚刚才见到的徐志摩还是活生生的。这个送电报来的是中国银行的一位先生啊，那这个中国银行的先生就问他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刚刚有去过徐志摩家，可是陆小曼他不要收这个电报，他说徐志摩的死讯不是真的，他拒绝认领徐志摩的尸体。那张幼仪听到的时候，这整个就觉得是有什么毛病，为什么陆小曼他可以拒绝去认领徐志摩的遗体呢？而且他说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再也不相信什么徐志摩跟陆小曼之间有什么样共有的爱情了。你连一个人的遗体他出事你都不愿意去接受，不愿意去面对。当然在这里哦，我必须要稍微帮陆小曼那边的心情讲一句，你从张幼仪那种很务实的观点，当然是一直去解决事情，所有的事情来都是必须要去解决去负责。可是你从一个这么心灵这么脆弱这么文人浪漫的陆小曼的眼里，她可能就说，哦，天哪天哪，我不能接受，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只要不看到我就可以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可能是那一种类型的个性，所以她就不要去面对这件事。但是这种心智比较刚强，那既然发生就面对的张幼仪，他很难理解对方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出了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却没办法面对，所以他很生气。那所以他，你作为妻子的人不领那怎么办呢？只好他儿子去领，所以他就赶快打电话给他的八弟，就跟他八弟讲这个噩耗，然后跟他讲说，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儿子跟你一起去认领他父亲的遗体，你们一起要去料理后事，料理后事的人应该是儿子还有陆小曼，不是我。那当然他就另外一方面一个很困难的点，就是他要怎么去跟徐志摩的爸爸讲他们的儿子失事了。如果你直接告诉他，在第一时间完全不让他缓冲的话，他很担心老爷子的身体可能会受不了。所以第二天徐志摩的爸爸又来他们家吃早饭的时候，吃早餐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爸爸说有一架飞机失事了。他说他根本不用去讲谁在那个飞机上面，因为所有的人就是只有徐志摩天天都在搭飞机啊。所以徐爸爸当时也是很镇定的问他说，那机上所有的乘客现在什么情形。他说他不敢当场去告诉徐志摩的爸爸，所以他就说听说被送到医院的情况听起来很糟糕。那当时徐志摩的爸爸就跟他讲说，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去医院看我儿子，能不能你去看看然后跟我报告。然后又过了第二天，徐志摩的爸爸就问张幼仪说，有什么消息吗？张幼仪就假装讲说，哦，他们正在想办法，不知道他们可以怎么样。你要想，这个时候张幼仪心里一定百感交集，因为其实第一时间他就知道徐志摩已经走了，但他为了要让他爸爸有缓冲几天缓冲的情绪，做好心理上接纳坏消息的准备，他必须一天拖过一天，就是说一开始是听到坏消息，接下来好像很难救，一直到第三天徐志摩的爸爸又再问了一次。这个时候张幼仪说，他就像第一天听到那个噩耗的时候哭出来，跟他爸爸说已经没救了， 他已经走了。他说这个时候徐志摩的爸爸脸上真的有各种非常痛苦、难过、悔恨，各种很悲伤的表情。徐志摩的爸爸把脸别过去说，好吧，那就算了。你可以想象，就是徐志摩的爸爸其实心情是非常沉痛的，因为他接连两年送走了自己的太太，送走了自己的儿子。那好在这个时候张幼仪其实还陪在他的身边，能够第一个帮他做情绪上的缓冲，第二个还能够稍微陪陪他。那后来其实就有搜索队在那个撞击的山边就找到徐志摩的遗体嘛，那他们当然就是把遗体带回来举办公祭仪式。那在这个公祭仪式之后，火车把徐志摩的遗体从济南运到上海，在最后运回老家霞石安葬。张幼仪在想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让他很不爽，他说在公祭仪式的那一天下午，他们家里的电话响了，有一个朋友跟他说，张幼仪你一定要来这里一趟。然后他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不想去啊，我干嘛要去那个公祭仪式哈？那他朋友就坚持说你一定要来。结果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徐志摩的灵柩是打开的，那徐志摩就被安置在整个棺材的中间，旁边陪衬着花朵。他说当时他的脸非常的惨白浮肿，已经完全不像他了。那为什么人家要把张幼仪找到现场？原因是因为陆小曼那个时候不满意徐志摩穿的是黑色的丝袍，他认为徐志摩应该穿西装。陆小曼也不满意当时的棺材是中式的这种圆形的，他想要是西式的长方形的。但因为你知道人已经过世这么久了，整个身体都僵硬，真的没办法再换衣服了嘛。那所有的事情该准备的时候你都不在，然后做完了之后意见才一大堆，又要换这个又要换那个，别人根本没有办法去说服陆小曼，所以只好把张幼仪叫来。张幼仪也是气到不行，想说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到底在坚持什么样的事情，就算你的脑子再西化，你始终都还是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华人，做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对啊？那最后呢，他就去跟人家讲说，你就告诉陆小曼这件事情是我决定的。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下你会觉得很唏嘘，就是虽然张幼仪她已经是一个被离婚被迫离婚的女性，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她其实也没有真的跟徐志摩的家族切干净，甚至连徐志摩最后一刻大家都还是必须来找他，让他解决这些纷纷扰扰。在徐志摩过世之后就是陆小曼当然就过得非常穷途潦倒。之前我们有提到说，徐家老爷他仍然继续给陆小曼一个月300元的生活费。那这边有一个张幼仪视角和陆小曼那边的视角不太一样，不太一致的一个点。如果之前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就讲说其实徐家老爷一直提供每个月300块，直到传出就是陆小曼跟翁瑞武两个人同居之后，那陆小曼那边是说就有人去通风报信，因为老爷找人家去通风报信嘛，好，就去盯他们，然后发现他们住在一起之后呢，就直接停掉这个300元。可是从张幼仪的回忆却不是这样哦，张幼仪她回忆说，当徐志摩过世之后，老爷还是每个月都给陆小曼300元，因为他觉得代替徐志摩照顾陆小曼是他的责任，所以他都会把那个300元直接存到他的银行户头里。那老爷他过世的时间是在徐志摩过世之后13年，这13年因为老爷都是跟张幼仪一起住，所以他知道，他很知道说徐家的爸爸是有汇钱给陆小曼的。直到徐家老爷过世之后，张幼仪还继续的每个月都给他300元，一直到4、5年之后，就是老爷过世又过了4、5年之后，有一天翁瑞武跑去找张幼仪跟他讲说，哦，他有卖掉好几吨的茶叶，现在的财产是可以供养陆小曼 他们的一家还有他自己，所以可以不用再给他钱了。 也就是说，在陆小曼的那个故事里面，他们是说老爷还在世的时候就停掉了那个钱，可是在张幼仪这边的故事里面，他是说老爷死之前都一直给，死之后还是张幼仪继续的给了四五年。那至于比较相信谁的说法，我想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定见。好，那除了陆小曼之外，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在张幼仪的心中最恨的应该是林徽因，因为林徽因不只是直接造成她的婚姻离婚的那一段感情，就那一个人，她同时也是让徐志摩搭上死亡飞机的那一个人。所以张幼仪对林徽因的感情是非常厌恶的。他有提到说，他在1947年的时候亲眼见过林徽因一次，当时他刚好到北京参加一场婚礼，那有一个朋友跟他讲说林徽因住在医院，因为肺结核动了一次手术，可能活不久了。所以像这个梁思成啊，他们本来在美国都被召回来要去看林徽因，那林徽因就说他想要见张幼仪，张幼仪心里想说他干嘛要见我，所以但是他还是就带着他的儿子阿欢还有阿欢的儿子一起去见林徽因。那当然见面的地点就是在医院嘛，林徽因那时候非常非常憔悴，虚弱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望着他们，头转到这边，头又转到那边，很认真很仔细的瞧了瞧。张幼仪说他不太知道林徽因到底想要看什么，可能觉得他长得很丑又不会笑。那其实当我看到这边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当然是张幼仪他，因为我想他是太恨林徽因了，所以他会把林徽因的这种想要再见他一面的心情想着说好像想要看他很丑啊，或者是想要看徐志摩的后代，用这样子去解读。可是如果林徽因他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性情中人的话，我个人的解读是，我觉得他心中是一直对张幼仪是有一份亏欠，因为他很清楚张幼仪的离婚就是他跟徐志摩那一段时间的，不管是谈恋爱也好啊，或是共同生命也好啊，或是密切联络也好啊，所直接导致的。那当我们在谈之后谈林徽因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林徽因他自己的妈妈过的生活也是，他的婚姻生活也不是很幸福，所以在张幼仪的身上他基本上是可以看到他妈妈的缩影，就是一个女性结果被离婚了，不被自己的先生所爱，因为自己的先生爱的是别人。我始终是相信林徽因他对张幼仪一直有很深的愧疚，而这个愧疚很可能造成他后来也没有办法就光明正大的去取得自己的幸福跟徐志摩在一起的一个原因。所以张幼仪这样子的想法呢，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不太了解文人的那种情绪，他可能在最后希望能够看一看他对不起的这个女性他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猜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想法。不过这个是我目前为止自己的解读，那我只是希望你如果有一天来看小岛与西服这本书的时候，也许你在看到这一段可以有另外一个事实的想象。那当然你可能会很好奇张幼仪后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那从几个不同的面向去看，首先呢，当然他的儿子阿欢就是他跟徐志摩的大儿子，那他们在1939年的时候大儿子21岁嘛，那个时候也到了该帮小孩子就是成亲的时间点了，所以当时他就问阿欢，就说哎，要帮你找个太太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啊，结果阿欢居然跟他讲说我只对漂亮姑娘有兴趣。张幼仪就听到这一句之后整个傻了，他想说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不是很明白。可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让他想起徐志摩，他始终都觉得说徐志摩他要的就是一个漂亮姑娘，只是当年可能光是讲漂亮就觉得太肤浅了吧，或者怎么，就是有时候你嘴巴讲的跟你心里想要的是不一样，你嘴巴讲说你要有才华的，或是你嘴巴讲的是要有一个好姑娘，可是你心里想的就是你要一个正妹啊。所以后来他听到他儿子这样讲了，他就觉得想到他儿子其实还是有点像他爸爸的，喜欢的是漂亮女性化有女人味又很有魅力的。 那因为他很理解这个他先生当时的品味了，所以他帮他儿子在选太太的时候呢，真的就找了一个年龄跟他差不多的，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而且这个女生哦，他还帮他找了老师，让他的媳妇呢可以同时上英文课、法文课、德文课还有中国文学的课程，因为他觉得如果他的儿子也像他的前夫一样对女子的才华和这个就是艺术涵养啊、知识涵养有这么高的要求的话，他希望他的媳妇不要跟他当年一样受到好像说书念不够多的委屈。所以你看他很好，他还帮他媳妇想到这一点，就是他能够用他当年自己的痛去想象说、哎、希望他的媳妇跟他的儿子能够过得很美满。那后来当然他的儿子跟媳妇最后有移居美国，那他们过得也是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至于张幼仪他自己，他说他其实是在1949年的4月离开上海，因为当时共产党刚好进入上海嘛，所以他们家族其实就四散了，有一些人继续留在中国，有一些人就跑到西方，就是去从巴西然后绕到日本再绕到美国等等的。那他自己当时是跑到香港去，他在1953年的时候在香港嫁给了一个苏医生，那个苏医生就住在他们香港家里的楼下，当时40几岁已经有小孩了，因为苏医生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不过后来他们也是离婚了，而且苏医生的太太可能也改嫁，就没有再联络，也没有什么后续的消息。他们一家过着还蛮平静的生活。他说他跟苏医生在一起的时候，苏医生很愿意跟他聊天啊，商量事情，他们就像一般正常非常互相尊重的夫妻，互相扶持啊，互相一起努力的在经营他们的事业。他说他常常也陪苏医生看书，看一些医学的书籍，那比方说苏医生在看诊的时候，张幼仪就可以帮他挂号，他们于公于私都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跟体谅。那他们的婚姻虽然说张幼仪在前一段婚姻非常的受苦受难，但是他跟苏医生的婚姻持续了19年。在他跟苏医生的婚姻持续的时候，他们两个也都一起去康桥啊、柏林啊，所有之前张幼仪曾经生活的地方。他说他看到那个康桥，就是他被抛弃的时候所住的那个小房子，他其实有一点难以想象当年他被抛弃在那里的时候他还那么那么年轻。他也到柏林，就是他之前跟他第二个儿子还有朵拉一起住的地方，也一起去看一看。他说当他回到那一些地方的时候，他有时候才发现原来那边的景色是这么漂亮，特别像是康桥，那康桥的美景。他说当年他完全没有兴致去欣赏那些美景，因为他过得实在太苦了，又怀孕然后又很悲惨，语言也不通。那后来他在跟苏医生一起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哦，原来用后面的视角再去看自己前半生的生活，那样子的一种释怀啊，跟淡然。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持续了19年，一直到苏医生因病过世啊。那当时是1972年，张幼仪在1974年，也就是苏医生过世2年之后，张幼仪74岁的时候，她才想说，那就到纽约去跟家人团聚。张幼仪在1988年的时候88岁高龄病逝在纽约，身边有家人的陪伴。这就是张幼仪的故事啊，跟你分享的。我知道我们这两集其实也是可以分成3集啦，因为这两集非常的长，但是因为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好的让大家听，然后一次可能虽然很长，但是大家可以听到一半休息一下，第二天再听一下。那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就是一次听完，而且不会觉得很长，原本看到那个时间线想说天哪，80分钟90分钟也太长了吧，结果没有想到听的时候哎，很快时间就过去了。接下来理论上我们是要谈这个林徽因的故事，可是有可能会穿插一些生活的集数。那因为下个礼拜我就开始要回到台湾去了，那所以能不能够非常规律的上传节目我不太确定，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在忙，还有一些行程，所以我会尽量跟大家保持 继续的 update。 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什么时候会更新啊，或是想要直接问我啊，或是想跟我聊一下，或是想要看一下我现在的回到台湾的一些点点滴滴跟生活，欢迎你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nita.writer ANITA.WRITER。 也非常谢谢你可以收听我们的人物故事，喜欢我们的人物故事，接下来大家敬请期待咯。因为其实为什么要谈灵魂音，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当时明明他就是跟徐志摩，或是我们都听到这样的故事，就是他跟徐志摩两个在谈恋爱，徐志摩也为了他离婚了，但他为什么没有选徐志摩？为什么他选了梁思成？这个事情一直很吊诡。还有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林徽因居然也不是只有徐志摩、梁思成，他还有其他他曾经坦白说他爱上的人，而且那个已经是在跟梁思成结婚之后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大家敬请期待。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欢迎可以私讯到我的 Instagram 账号 Anita.writer Anita.WRITER。 不要忘记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上面按下留言，然后按下五颗星，感谢你。我们下次见，拜拜。